亲爱的朋友您好，我是紫娟，紫是紫色的紫，娟是婵娟的娟。那么每期节目的详细内容以及歌单，我都会分享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紫娟的混搭传播里，欢迎你的查阅。我在跟一些朋友谈起如何倾听的时候，一定会强调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别人的眼睛。那么友好注视对方究竟会在人和人之间制造怎样美妙的沟通氛围呢？本期节目来分享作家毕淑敏的文章《看着别人的眼睛》。
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
小的时候，如果我有了过失，说了谎话，又不愿承认的时候，妈妈就会说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如果我心怀坦荡，我就敢看着他的眼睛，否则就只有羞愧的低头。从此，我面对别人的时候，看着他的眼睛。当我面对陌生人的时候，假如陌生人的目光坦诚而友好，我会向他伸出我的手。假如陌生人的目光犹疑而彷徨，我断定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，不能成为朋友。假如陌生人的目光躲闪而阴暗，我会退避三舍，在心里敲起警钟。假如陌生人的目光孤苦无告，我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当我面对熟识的人的时候，我会观察他的眼睛有没有变化。岁月会改变一个人的眼光，就像油漆的家具会变色一样。但是有些老朋友的眼光是不会变的，像最清澈的水晶，晶莹一生。但他们的眼睛会随着思绪的喜怒哀乐变换颜色。作为朋友，我愿与他们分担。假如他们悲哀，我愿为他们宽心。假如他们喜悦，我愿与他们分享。假如他们焦虑，我愿出谋划策；假如他们忧郁，我愿陪着他们沿着静静的小河走很远很远。当我独自一人面对镜子的时候，我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眼睛，它是否还保持着童年的纯真和善良，它是否还凝聚着少年的敏锐和蓬勃，他在历尽沧桑以后，是否还向往人世间的真善美？面对今后岁月的风霜雨雪，他是否依旧满怀勇气和希望？当我刚刚开始学习注视别人的眼睛的时候，心中很有些不安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小小的孩童，我怎么敢看着别人的眼睛？那不是太不尊敬别人了吗？我对妈妈讲了我的顾虑，她笑了说，那你明天试着看看老师的眼睛。第二天在课堂上，我开始注视着老师的眼睛。好怪啊，老师好像专门给我一个人讲课似的。我的思考紧紧地跟随老师的讲解，在知识的密林里寻觅。当讲到重要的地方，我看到老师的眼睛里冒出精彩的火花，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记住他。当老师的眼光像湖水一样平静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只需要一般掌握。当我在读老师眼睛的时候，老师也在读我的眼睛。假如我显现出迷惘和困惑，老师就会停顿他讲解的步伐，在原地连兜几个圈子，直到我的目光重又明亮如昔。假如我调皮地向他眨眨眼睛，他会突然把讲了一半的话咽进嘴里，他知道我已经心领神会，可以继续向下讲了。我这才知道，眼睛对眼睛是可以说话的，他们进行无声的交流，在这种通行的世界语言里容不得谎言，用不着翻译。他们比嘴巴更真实地反映着一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明白了注视着别人的眼睛是一种郑重，是一种尊敬，是一种信任，是一种坦诚。 当然了，这种注视不是死盯着人家看，那样可真有点傻乎乎并且不文雅了。注视的目光应该是宁静而安然的，好像是我们在晴朗的天气眺望远处的青山。如果我听懂了他的话，我会轻轻地点头，如果我需要他详细解说，我会用目光传达出这种请求。注视着别人的眼睛，也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当我注视着别人的眼睛说谢谢你的时候，我必须发自内心的真诚。当我注视着别人的眼睛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必须传递由衷的歉意。当我注视着别人的眼睛说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时，我一定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心。当我注视着别人的眼睛说请相信我，我觉得自己陡然间增长了才干和胆魄。医学家证明，人在说谎的时候，无论他多么历练老辣，他的眼睛都会泄露他的秘密，他的瞳孔会放大，他的视线会游移，眼睑也会不由自主地下垂。为了我们能够勇敢地注视别人的眼睛，并不怕被别人所注视，让我们做一个襟怀坦荡、心灵像水晶般透明的人。本文选摘自毕淑敏的作品《美丽是心底的明媚》。
虽然无言无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
吧。这就是本期的文章分享。那在听了上期节目每天都冒一点险之后，听友菲菲说每天都冒一点险，我想这是一种对风险的态度，积极应对，说白了就是把风险当朋友，享受风险带来的各种精彩。非我菲菲我说，好久没听节目了，听后依旧温暖。我觉得对于生活最好的做法就是尽量安排周到些吧，而不是寄希望于未来命运给我们安排奇遇，说得真好。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友能给我发来你的收听感受。好吧，这就是本期所有的节目分享了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喜欢这期节目，还请记得转发到你的朋友圈。拜拜。
虽然无言。